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。今天是圣经导读的362天，今天读的是启示录1、2、3、4、5章。启示录是圣经的最后一卷书，和创世纪构成了前后呼应。初期教会普遍认为本书作者约翰就是使徒约翰，写作时间大约是主后96年罗马暴君多米田统治的末期。使徒约翰晚年在以弗所侍奉，于主后94至96年左右被放逐到以弗所西南约95公里的拔摩岛 Patmos， 在那里看见并记录下启示录的意象。早期教会史学家优西比乌主后265至340年说，约翰先后被囚18个月，后来或是回到以弗所，不久被主接去。在写启示录的时候，福音已遍传亚细亚，信徒们相信拿撒勒人耶稣是神的儿子基督，已经死而复活，升上高天，并将再来审判，建立神的国度。初期教会热烈盼望基督的再来，但现在已经过了60年，罗马帝国继续大权在握，偶像崇拜仍然继续，凯撒崇拜日渐猖獗。然而复活得胜的基督并没有再度降临，教会却似乎很失败，虽然有所增长，但仍是弱小的一群。众使徒和见过主耶稣的门徒或去世，或殉道，或入狱，忠心的信徒或生活艰难，或备受排挤，教会外有逼迫，内有异端，一切仍然依旧。基督再来的应许是真的吗？神的作为在哪里呢？是不是当初信错了？信仰是否只是一场不堪现实之一击的美梦？启示录正是写给一小群心中充满这些疑问的信徒，他们备受逼迫，满怀疑问，东躲西藏。圣灵及时地向他们启示，未来并不属于罗马帝国，也不属于任何地上的势力，而是属于基督和教会。虽然历史舞台上的戏码看起来似乎相反，但圣灵把我们领到天上，领到幕后，用一幕接一幕的意象让我们看到，真正的权柄属于神，神始终坐着为王，真正的主角是基督和他的教会。历史舞台上的各种配角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只是为了烘托羔羊的得胜和国度的成就。正如十字架并非主耶稣生命的终结，复活证明死就是他的得胜，同样殉道也不是信徒生命的终结，复活的殉道者必将在国度的得胜中有分。因此启示录大大鼓舞了信徒，此后200年是教会最受逼迫的时代，也是教会最勇敢最有能力的时代。今天的人本主义世界与罗马帝国有着许多相似之处，经济空前繁荣，社会迅速变迁，但贫富分化和族群对立却越来越严重，信徒越来越被世俗吸引，教会越来越被边缘化。技术的进步推动着大政府全球化和万教归一，假冒的三位一体呼之欲出，仇敌已经不允许我们既跟随主又讨好世界，每个人都必须在圣灵和邪灵之间做出决定。虽然2000多年已过，本书仍然是神给末世教会最好的祝福，因为撒旦和世界的本质没有变，需要救赎的罪人也没有变，掌管历史的神更不会变。启示录的信息超越时空，赐给七教会的能力和应许也同样会赐给我们。不管环境的压力看起来多么巨大，但忠心的教会必定得胜，因为主已应许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太十六十八，不管世界的势头看上去多么兴旺，但风光的巴比伦必将倾倒，因为主必快来。那时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。11:15，而我们要与他一同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今天重点来看看启示录一章基督的意象。本书原文的第一个词就是启示，这个词又被译为照亮、显现，意思是靠人自己无法明白，只有神才能向人揭露的奥秘。启示录一开始就宣告，本书的内容不是可有可无的知识，也不是隐晦难懂的预言，而是耶稣基督的启示。这启示不是来自任何人或天使，而是来自耶稣基督自己。这启示是神赐给他，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，不但要我们明白那些在神的计划中必须很快成就的事情，更要我们遵守其中所记载的。因此每一位信徒都应当用心读启示录，约翰当见证人做证明，所见证的包括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。 也包括他在异象中凡自己所看见的。启示录中的预言是从基督直接来的，不是为了满足我们对未来的好奇，而是要让为主受苦的教会信心得以坚固，从天上的视角看待地上的苦难逼迫，看见神的权柄始终统管万有，复活得胜的基督始终看顾教会，要让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从历史的幕后看清世界的属灵真相，看到神永远的计划决定了历史的方向和结局。世上的国必要成为主神和主基督的国，要让信徒清楚神永远的计划，知道神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工作，因此听见又遵守，在今生能活出永恒的价值。神是超越时空的，所以对神来说，既没有过去，也没有以后，永远都是现在。也就是神向摩西启示的我是，用这样特殊的语法，要强调神的永恒性和不可改变性。主耶稣道成肉身的使命，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主耶稣道成肉身的工作，就是为了做神国度里受膏的君王、祭司与先知。摩西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，在西奈山与神立约，目的就是归神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出十九六。但只有等基督救赎我们脱离罪恶，与神立了新约，才能使我们真正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。主耶稣在地上传神国的福音，已经使神的国临到地上，每一位信徒都已经被神迁到他爱子的国里，身份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因此圣灵提醒受苦的教会，要从天上的国民的角度来看待地上短暂的得失，盼望那些将必要快成的事。神的祭司的职责是献祭，也就是让人与神和好，向人介绍神，把人带向神。因此每一位信徒都应当效法我们的大祭司基督，既做祭司又做祭物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得了权柄、荣耀、国度的人子弥赛亚。七节，看哪，他驾云降临，众目要看见他，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。这话是真实的。阿们。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不会像第一次降临时那样默默无闻，而要像先知但以理所预言的那样，但七十三，万民都看见他荣耀的降临。太二十四三十，凡是拒绝接受基督做救主的人，今天不肯用心眼看主，却坚持要用肉眼看主，将来众目要看见他时，也都要因他哀哭。无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，都要见证这预言的真实性。先知但以理预言，人子弥赛亚要终结地上的仇敌，建立神在地上的国度。因此犹太人把历史分为现今的世代和弥赛亚来临后未来的世代，而主耶稣进一步启示，他已经开启了来世，信徒已经生活在神的国度里，但来世尚未成全。从主耶稣开始传福音到他荣耀再来之间的整个历史，是两个世代互相重叠的末世。此时的信徒普遍存在的问题是，既然神的国已经临到，他们已经成为国民，为什么仇敌仍然掌权，罪恶仍然肆虐，信徒仍然面临试探，教会仍然面临逼迫，这一切何时才能结束，将会怎样结束。因此圣灵用两个阿们、六、七节向受苦的教会保证，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试炼都是出于神的旨意，更在神的掌管之中。弥赛亚基督必将按照应许再来，使来世得以成全，让国度临到全地。八节，主神说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甲。阿拉法、俄梅甲是希腊字母首末二字，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阿拉法和俄梅甲代表一切事物的开始和终结，表明神是历史的主宰，凡是神所开始的工作，他必负责完成。在启示录的时代，教会正面对罗马帝国的残酷逼迫，看似软弱失败，但神却向受苦的教会宣告，他是统管万有、无人能敌的全能者。信徒完全可以放心仰望他的保守。以弗所、士美拿、别加摩、推雅推拉、撒迪、菲拉铁菲、老底加是罗马帝国亚细亚省的七个主要城市，沿着官道按顺时针方向排列，送信者可能先从以弗所开始，然后依次送达七个教会。亚细亚的众教会和这七个教会面临着相似的处境， 来自罗马政府、犹太教、行业工会和被盗者的巨大压力，要迫使信徒在信仰和行为上妥协。凡真正在灵里看见主的，第一反应不是兴奋热烈的欢呼，而是立刻认识到自己的罪污和不洁。所以以赛亚一看见主，立刻说：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赛六五。凡真正认识到主的恩典的人，第一反应不是盼望主从此不要离开自己，而是认罪悔改，说：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路五八。主用右手拿着七星，十六节，又用右手，十七节，按着约翰，表明基督即将教会握在他手中，又顾念我们每个人的需要。主耶稣在海上行走时，他叫门徒不要怕，登山变相时，他也叫门徒不要害怕，现在升上高天，他还是叫我们不要惧怕，十七节。因此，受苦的教会也不要惧怕。神的自称说：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。主耶稣这样自称，表明他与父神有同等的神性，永生是神的特征。十八节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象征只有基督才拥有死亡和阴间的权柄，而不是在仇敌的手里。教会的元首有权叫人入阴间，也有权将人释放出来，受苦的信徒因此大得安慰，今天的信徒也依然因此大得安慰，备受鼓舞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，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，明天我们再见。